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播出一个特别的节目，也就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现场的录音。那么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呢，是与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于2019年10月12日到14日在中国河北的石家庄市举行。那么这个论坛呢规格非常的高，也有国家领导人，也有中新社的社长，当然还有凤凰卫视的主席等等出席并发言。那么今天呢，我们向大家分享这一次传媒论坛开幕式的发言的现场录音剪辑。那么主要的发言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月月、中新社的社长张欣欣、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等。欢迎大家收听。
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骨干，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舆论力量。近年来，国际上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的思潮不断抬头，世界更加变化莫测。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期待听到更多来自中国、来自华人社会的声音。我们相信，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海外华文媒体一定能够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和亲和力，顺应先进技术的飞速发展，遵循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推动传统媒体的内容传播优势向新媒体延伸，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以贴近当地民众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华人故事，讲好住在这儿故事，不断增强凝聚力，提升影响力，引起公信力，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了解与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无论是身处海峡两岸，还是远离千山万水，共同的文化血脉和民族情感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20年来，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一直秉承联谊、交流、合作、发展的宗旨，为表达海外华文媒体的心声，促进世界各地华文媒体之间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华文媒体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希望大家围绕这一主题畅所欲言，贡献真知，凝心聚力，共谋全球华文媒体合作发展大计。最后，预祝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徐德生。下面有请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沈院副院长，尊敬的徐有生主任，各位领导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金秋的时节，风光无限，我们与海内外的媒体朋友相聚河北，举行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院长同志亲临大会指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体现了对本届论坛的高度重视和对河北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已经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首先，我代表河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7500多万河北人民，向沈院院副院长和各位领导、海内外的各位嘉宾一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各有关机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河北地处京津要地，东临渤海，西立太行，北立燕山，南望黄河，全省陆地面积18.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487公里，拥有秦皇岛港、唐山曹妃甸港、沧州黄骅港三大港口，货物吞吐量12亿吨，是沿海开放省份，总人口7500万。河北文化底蕴深厚，5000多年前，皇帝炎帝是由在涿鹿合湖结盟，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融合。2000多年前，河北大地孕育了绚丽多彩的燕赵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70多年前，党中央和毛主席一步棋板坡，书写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光辉时代。新时代河北充满希望，充满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自身，爱之切。上世纪80年代，总书记在河北政经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亲自视察河北，特别是亲自谋划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筹办北京冬奥会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给河北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战略支撑。党的19大以来，我们把当考首都政治不成河作为政治职责、为政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普及教育、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举全省之力办好3件大事，打好6组硬仗，实施8项战略，推进9项改革，推动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今年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7%，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和9.3%，多项指标增幅创近年来 最好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央各个部委和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兄弟省级市的大力支持的结果，也包含着我们广大海外华文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多年来，海外华文媒体始终秉承爱国情怀，心系祖国发展，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真实立体全面地向全世界展示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大家重视河北，关注河北，支持河北，在宣传推介河北、扩大交流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工作。为让世界了解河北，让河北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对此河北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今天高朋满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自五大洲50余个国家地区的420多家华文媒体朋友相聚河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为指导，以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以中国故事为主题，共商合作与发展大计，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努力。希望广大华文媒体持续发挥国际性、开放性的优势，更多的宣传新时代河北面临的重大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3件大事，宣传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生动实践，提升河北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希望广大华文媒体发挥人才荟萃、人脉广泛的优势，帮助河北搭建沟通桥梁，拓展合作空间，吸引更多的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国朋友来河北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希望广大的华文媒体发挥技术先进、资源丰富的优势，深化与河北媒体的交流互鉴，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公信力，更好地弘扬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我们将竭诚地搞好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与大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祝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海内外各位嘉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谢谢王东峰书记。下面有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威明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全球华文媒体的杰出代表，关注在素有南北空渠、燕京咽喉之称的石家庄，共同出席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首先啊，我代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朋友们和各位与会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18载春华秋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自200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9届，成为全球华文媒体分享经验、激荡思想的重要平台。第十届论坛以“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为主题，探讨华文媒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使命与担当，对世界大事积极作为，与时代同步伐，与时代步伐同频共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此啊，我提4点思考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以见证时代、努力讲好三个中国故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中，海外华文媒体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华文媒体人有理由更自信、更从容、更全面地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满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故事的意涵愈发丰富而立体、细腻而又宏大。希望华文媒体朋友们把握时代机遇，讲述更多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中国故事。二，牵手世界，共同绘就美好的同心圆。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次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年来，这一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为各国携手面对挑战、追求共同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为主题，努力推进涉外合作交流，向世界阐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主张，为人类美好的明天绘就一个最大的同心圆。三，放眼世界，全景解析发展进步的中国。海外华文媒体有共同的中华文化之根，但又成长于不同的土壤，呼吸着多元的空气，对中国与住在国的国情和文化具有深入理解，是沟通中外的重要力量。希望海外华文媒体积极关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反思中国的对外政策举措，及时回应海外舆论关切，360度全景解析新时代的中国，发展进步的中国，帮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四，紧跟变革，积极推动媒体创新发展。近年来，随着大数据、5G 网络、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不断突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法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希望海外华文媒体抓住机遇，借助新技术更新迭代，加快融合发展，创新传播手段，做大传播平台，积极发展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的扩展，加强华文媒体与中国及住在国主流媒体间的沟通合作，扩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现在这个互联网新技术啊，这个发展迅猛，随着尤其是大数据啊，包括云计算、5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媒体业，也包括对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应该说是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对我们的传播啊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何抓住这个时代的发展的机遇啊，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最近看了一份调查材料，包括我们海外华文媒体，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台湾的华文媒体应该迅速能够成长，但发展呢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一些分化。我们的一些大媒体发展可能各方面的条件啊、基础啊都比较好，应该说发展态势良好，但是也有一些中小媒体、一些新建立的媒体，在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包括资金、包括人才、包括技术、包括我们的内容。但是如何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啊，来在新媒体领域的发展，可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项挑战和任务。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感觉到，在当今啊，新闻的传播、舆论的交通，主要发生在新媒体平台上，就在新媒体、社交媒体上进行这样的一个传播和交通。所以，怎么样建好我们自己的平台，发展好、建立好我们自己的内容，同时确实的来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受众、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可能是我们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极大的历史机遇。我想我们在座的华文媒体啊，我知道大多和我们中新社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有些呢或者和人民日报海外的，或者和中国日报、新华社和中央媒体的很好的合作。华文媒体怎么发展好这个合作，同时呢在新媒体的平台上继续加强建设。以前我们强调海外华文媒体要做好桥梁，所以今天我刚才和参会的几位领导也在交流，我们也要做好二传手，做好中转站，在一些重大的主题新闻的对外传播、一些重大的舆论斗争、舆论交锋中，海外华文媒体啊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把中央的声音、我们中央媒体的声音，经过你们的加工、经过你们的语言进行二次传播，成为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的一个一个的信息源和传播源。我想在一些重大的时刻，这可能也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对祖国的职责和使命。我想我也建议也面临着我们怎么样走进国际社会，走向世界说明好服务，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所以华文媒体啊，在这个问题上是承担的职责、承担的使命。我相信啊，大家会做得很好。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致力于开展与各国政府和新闻媒体间的交流合作，积极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台湾华文媒体在此大有可为，国务院新闻办将继续加强与台湾华文媒体间的沟通交流，为来华采访报道提供便利条件，为了解中国大政方针提供权威信息，为媒体间务实合作搭建机会平台，为海外华文媒体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郭文明主任。下面有请华文媒体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在国庆70周年之际，第十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来要一波要中华，一桥连古今的说法，令人心生感慨。70年前，新中国缔造者正从这里进行感慨，从此历经坎坷的中华民族对走向现代化所付出的卓越努力，一直牵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河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成语中的闻鸡起舞、世代复发、破釜沉舟、古仙遇日的故事就发生在燕赵大地。来到卓俊、刘玄德、蓟县人张义德、常山赵王的故乡，使人很想探究、预想天下的《三国演义》传播路径。《三国演义》最早走向世界的三国之一，在日韩兵分甚重、东南亚国家也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三国文化运动。1815年，《三国演义》通过英国科学家华语信介绍到了欧美，其后译本多达20余种。而当今欧美青少年了解三国故事，和归功于风靡世界的三国网络游戏。目前三国游戏是全球位列第二的游戏平台。今年5月，日本最新发布了一款三国题材游戏，一周之内预订量突破了6500万美元，创下了系列产品市值纪录。然而市场如此巨大的文化娱乐产品却宣有中国制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充满英雄主义和智慧忠义的《三国演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其被全世界广为接受的原因，正是故事中蕴含的可以融通世界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其通过戏剧、影视、动漫、网游等多种形式的传播，深入人心。常胜将军赵子龙在内的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开创先锋。各位同仁，今天来自全球的华文媒体汇聚于此，正是要一次次的亲近祖国，一次次寻找中华文化根脉和融通世界的文化魅力。这正是华文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所在。我想在座各位同仁肯定和我一样，刚刚经历过国庆70周年庆典的报道，见证了祖国的高光时刻，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仍在耳边萦绕。见证新时代回顾大历史，让人想起了备受《纽约时报》推崇、美国《新闻周刊》资深撰稿人凯文·佩雷洛所致著著作《迅雷之势》《毛泽东》《杜鲁门》和《1949现代中国的诞生》，继续讲述精彩故事。在佩雷洛看来，探究这段历史对于其当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为此，他专程前往西柏坡，观察、描述平山山区的景色，采访纪念馆的观众，以及他所见所闻所理解的中国。我们无意对包括这本书在内的西方视觉讲述中国故事做太多的评价和意见。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一方面拥有国际视野，一方面与祖国血脉相连，目睹甚至亲历了中国的沧桑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进程，我们更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牵手世界，见证时代，搭建中国与世界共通桥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交流，不仅是本届论坛的主题，也是世界华文论坛18年来倡导的宗旨，更是海外华文媒体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伴随着时代进步和技术传播的不断更新，相信海外华文媒体必将把握住全媒体时代到来的机遇，以真诚情感、真切的感受、真挚的表达，向世界呈现真实的中国，继续讲好文明交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故事。谢谢大家。
谢谢刘成乐先生。下面有请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静女士致辞，大家欢迎。 谢谢吴静女士。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华为媒体的朋友们，刚才省院院副委员长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对全球华为媒体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王东峰书记、许耀生主任、郭立明副主任、吴静同志、刘昌洛先生做了精彩的讲话和致辞，让我们再次对他们的讲话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届世界华为传媒论坛得到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河北省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得到了海内外华为媒体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将充分体现论坛联谊、交流、合作、发展的宗旨，把服务海外华为媒体落到实处。本届论坛设置了主旨报告、高端论坛、专题演讲、媒体见面会、大会发言、分论坛等丰富的议程，会后还将安排大家到中国各个省份采访考察，希望大家围绕主题深入研讨、畅所欲言，共谋华为媒体美好的明天。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第十届世界华为传媒论坛开幕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的，恭请首长离席，请其他嘉宾原地就坐。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